好，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哈。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在第九章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谈到一个人有残缺、有问题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不能只有一个想法，说他一定有做什么错事。一定跟罪有关系哈，基本上大前提就是因为人的堕落，以至于这一些所谓的苦难啊、灾祸啊、哈，还有这些病啊、死啊，以致就是因为人的这种本来神造人的时候是美好的，是完美的，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所以我们全部都浮在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沉重、很无助，而且有时候是很疑惑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人一辈子的事情，有时候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哈。那事实上是跟人的这个罪的情况，就本来那个罪的一个堕落有关系。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全部都在叹息下面等着。整个的被拯救，哈，包括大自然，哈。那当我们面对看到有人有碰到灾祸，或者有残缺，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可能处境也值得同情，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最好不要进入，把焦点放在为什么他这样，啊，那为什么他不这样？等于说呢，对于为什么。我们事实上是很无知的，那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让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耶稣说，趁着白日，神给我们碰到某一个人、某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总是要我们去做工。那做这个做工的目的是要荣耀他的圣名，等于说好的不好的，只要到他的面前，都一定有益处。所以，让我们的心的焦点跟耶稣一样，是放在这个某某人或我的某一个情况，是为了要让神得到荣耀。好，但是受苦必然是有的。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世上有苦难啊，难处、伤害、残缺，一定是会有的啊。好，那这是我们第九章很重要的一个神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看到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然后我们有什么功要做？这是我们学到的。然后来到第十章，接着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就是牧人跟羊群的比喻哈。在中东的地方呢，他们这种你看从那个亚伯拉罕有没有？他们一出来的话，一大堆群牛和。羊啦，哈，甚至有牛啦，这个他们的财产就是这些哈，家产就是这些，就他们是所谓的放牧的哈。那所以中东的人呢，对于这种牧羊或者是牧一些家畜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很熟的。所以我们就有很有名的那个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甚至大卫本身也是一个牧羊人啊，所以他才用他的这个牧羊、保护羊、喂羊去赶掉那些豺狼啊、那些虎豹啊的经验，来面对这个大巨人歌利亚。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第一段，我们先从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哎，第十章，对不起，第十章哈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先把这一段看一下。这一段我的大纲上面写到说，有牧者的羊，啊，那圣经里面呢，常常把我们人比成羊，如羊走迷。那我们先把它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羊。好，我们今天谈到羊，哈，因为这个羊的比喻呢，牧者的比喻。是针对我们，针对我们的主耶稣，还有针对魔鬼撒旦，还有针对牧人，还有这个贼，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故宫， 好，所以这是这个比喻的内容哈，跟我们有关系哈。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一节要念到第六节，看谁要来念，来。
师母，我来吧。
好的，请你。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群，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出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到这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的，好，谢谢。奇怪了哈，犹太人对于牧羊这件事情是很熟的。你看天使第一群报价，可是犹太人听了这个比喻呢，听不懂哈，然后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一向当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刻意的，为了让犹太人不被定罪哈，刻意的知道他们听不懂。那基本上耶稣的群众总是有三群嘛，一群就是敌对他的，那么第二群的话就是群众，就是他凑热闹啦，然后有时候跟着看神迹啦，或者是吃饼啦，那还有就是一群耶稣拣选他的内圈的这些门徒，那当然不是只有12个了，12个是他要整个集中核心训练的，但之外我们也看过有70个啊，四周围还是有一些门徒了哈，就是门徒哈。那我常常会提醒大家说，我们处在哪一个处群里面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比喻，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基本上是讲到羊啊，所以我这里提到就是有牧者的羊。我们谈一谈羊哈，我上次你当中有没有人以前牧过羊或赶过羊的？有没有这种经历的？有没有？我们当中，你们可能都很年轻。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团契哈，老人家团契里面呢，我要他们背诗篇23篇的时候，那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人以前有这种牧羊的经验？给我们有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蒙古。在蒙古，他说他就是好多好多哈，他几百只哈，然后他就是要在前面跑，跑给羊跟哈。那当中还有一头领头羊，这样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不太熟，我们对羊这个事情不太熟哈。可能中国人对猪比较熟啦，如果在乡下的话有养猪的话，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他是好像是下乡。被派到就是那叫下乡吗，就是被派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是他本身是有专业，可是就分配到要去做这种事情。他也是说，他说羊呢是很需要有一个前面带头的，然后他一跑羊就跟就是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羊的跟呢有时候是很盲从的跟。妈咪曾经在，因为她本身是以前是那个宣教的一个执行秘书，所以她需要到各个区去看这些禾场，所以她去过罗马尼亚。她说在那里就看到，真的是看到各种羊啊、猪啊，他们养他们有带个，她说连鸭都会带出去哈，整群带出去，但是只有一种动物不会回家，不会自己回家，就是羊啊。所以基本上羊是在所有的这些被这个叫家畜嘛，就是被养的哈，被养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它一定要有主人给他们吃嘛哈。那唯一就是不会自己回家的，他说连猪都会自己回家，牛也自己回家，连鸭都自己回家，就是这个羊不会自己回家哈。他有这样的看到哈，然后他也看到那个绵羊，人家带去杀的时候的绵羊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一副，就像圣经讲的，连一声吭一声都没有，就这样就没有了啊。那山羊就不一样啊。 好，那现在耶稣就用他是一个牧者，然后把我们比成羊来讲这个比喻。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有牧者的羊，我们会有哪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哪一些状态？当然我刚才说羊是很，我想笨可能有点应该可以这样，就是它是很它的本性啦，它不是说故意要这样，可是神造羊就是这副德性，它是很没有抵抗力的，它是一定需要主人的，而且要主人帮它找这些吃的啊喝的啊。所以呢就很多的牧羊人就变成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不是中东他们一种职业啊。那通常是最穷的那牧羊人，他们工资是很少的，就最穷的人才会去牧羊啊。那但是当羊有牧者的时候，不管他多么的笨，他多么的能力多么的少啊，只要有牧者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在这里讲到，这种有牧者的羊，他会有哪一些他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举出来四点啊，举出来四点。首先，他会有一个范围把它围起来，在他们的地方哈，我查了他们的地方，有一种自己的家的啊，这种羊圈，好，就是这个羊可以带到他们家回家去。但是有时候呢，因为他们出去的话，有时候去得很远，他们也会在外面有好几个牧人，有好几群羊，他们也会大家一起用石头筑一个羊圈，等于说呢，有时候不一定要回去，就在那里，然后牧羊人就在门的地方看着，让那个羊在里面睡觉，里面休息，所以等于对他们是一个保护哈。所以有两种，一个是回到家主人的羊圈，一个是在外面大家公用的羊圈，有这种有两种哈。我查了一下，他们有这种羊圈。那就是为什么下面他说羊会听他的声音啊，因为里面混着大家的羊啊。然后啊，首先他提到说呢，这个羊呢，羊的牧人是要从门进去或看着门的，所以后来耶稣讲他自己是门啊，看门的就给他开门啊，然后羊听得到他的声音。这个意思是说，不一样的牧者，然后有不同群的羊，他们认自己主人的声音。诶，这个倒是很特别哈。因为如果说羊很笨，可是他们却认得主人的声音。所以他后来讲到说，如果说有别的人哈不认的话，他们就要逃跑，他们就会很慌张啊。所以他们是认声音。有的牧者会用一种笛子哈，吹一种音频，吹一种高度，然后他们会听那个声音。然后那有的牧者呢，他们就有他自己的发声的那个方法啊。那这你知道我们诗篇里面有一篇提到野驴哈，那他们在讲这个野驴也是哈，野驴平常是不需要主人的。他们就自己在山野山地上了山野上面自己这样子过日子哈。但是呢，他们会有一种把野驴叫下来的一种声音，他们会的人会这样叫哈。然后叫到他们下来的时候呢，给他们喝水。但是喝完水呢，因为野驴很需要喝水。也是那个诗篇谈到说，他们在那里有神会为他们预备那个溪水哈。那他们现在喝完水呢，他们就把驴子也是很笨的哈，他们就把很重的东西放在他驮在他们的那个背上，然后把他们赶上山去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动物呢，他们对声音是有辨别能力的。那么这个羊也是哈。你们知道山羊跟绵羊的耳朵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人知道？看来你们都是都市人，哈哈。 你们去过动物园，你如果问你的孩子，可能他会告诉你，山羊跟的耳朵有什么不一样？
耳朵，我觉得它们颜色好像不一样哎。
颜色哈，对、嗯，那毛的那个不一样，对，因为绵羊本身是毛是可以剪下来，嗯哼。好，颜色的话，绵羊有的也不一定都是白的，也有一些花色的、哦、呀。那有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在他们头上有什么不一样？
脚是不是脚不一样？
脚哈，等于说对对，那个山羊的脚是拿来打架的啊。
是吗？
你们没有分辨出来这个山羊跟绵羊，那我问你们好了，耳朵有什么不一样？
是吗？我讲啊。
好，请你公布答案。
山羊的耳朵通常比较长，而且比较直，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的。绵羊的比较小，圆润，而且绵羊的耳朵有时候是下垂的。
OK， 谁去帮我查一下哈？对不起哈，你讲的刚好相反。山羊的耳朵是垂下来的，绵羊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谁马上帮我查一下？就我所知道的，所以山羊本身他们是不太听主人的话，他们不需要听主人的话，可是那个绵羊耳朵是竖起来，是可以听得很清楚的，他们的耳朵比较敏锐，没有错，等于说他们耳朵有分别，他们的长得有分别啊。或许如许你可以马上帮我们查一下啊，是不是这样？还是给我们一个？
我现在在查，你继续讲，给我一点点时间。
好，这里提到羊的话，它通常在这里在讲的羊是指那种绵羊了，就是它们可以被剪毛啊。那一般的话，它们不是拿来吃肉的哈，被人家吃肉的哈，那就是被剪毛哈。那挤羊奶也有哈。好，那现在呢，这里提到有牧者的羊，它是有它的范围的，它有家可以住，是安全的。有牧者的羊呢，进出都不会饿到哈，它是有得草吃哈。然后有牧者的羊，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牧者会按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好，第三节，他们呢给他开门，羊就听他的声音，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哇，这个不容易耶！当然，或许也不一定说都是取一个什么正式的名字的哈，但是羊牧者对他的羊会有一个单独的一种，让羊知道说他在叫他。不管取什么外号啊什么的哈，小花啦哈，大白啦，类似这样哈。那不管怎么样，是识别每一只羊的意思，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而且那个羊会听得懂，会认得懂它主人的声音。如果我们来看那些羊的话，对他们的脸孔，对他们的长相，会看出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看羊的脸是不是都一样？我对我来讲看起来都一样。所以身为一个牧者，要按着每一只羊的特性，或者不管怎么样，他会叫他到对方认得住他的声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有牧者的羊呢，是跟着牧者的，把羊领出来，然后呢他是走在他的前面哈。刚才这里面念到把羊领出来，然后放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有哈，第四节哈，他走在前头，嗯哼，好，结果怎么样？请告诉我们， 绵羊跟山羊的耳朵有什么不一样？
师母，你看得到我这个 share screen 吗？
我现在看到你，我只要你告诉我们那个绵羊跟山羊有什么不一样，耳朵。
哦，这个我还没有去看我只找到。
哦，那个样子没有关。
我查到，我查到了。
Yeah. OK，
绵羊的耳朵小而直立，山羊的耳朵大，
对，
有直立的地方，也有下垂的。嗯，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是这样。好，呀、yeah, ，谢谢，谢谢，呀、yeah. ，所以为什么说绵羊它是认主人的声音？因为它耳朵就是竖着的，好，它的长相就是这样。那山羊的话，耳朵是下垂的，比较长，比较软，然后下垂的，啊，那山羊的那种个性很倔，而且他们很喜欢打架，啊，山羊会很会，就说如果你要他把他牵进哪里，他不想去的话，他一定跟你抗命到底啊。所以在这里看到有牧者的羊，有这么样的一个那么特别的。有家可以住，而且他有主人，而且他是认得主人的声音，因为主人会叫他的名字，然后呢总是跟在牧者的后面，这个很重要哈，走在牧者的后面。如果哪一头羊跑到牧者的前面去，那有可能会引到有一群羊会跟着他跑，因为他们要跟的是最前面那一个，所以牧者总是在最前面。好，好，我想现在我们看到这里，还有没有看到什么？谈到这个有牧者的羊是怎么样的羊？我们看到这个有牧者的羊的话，有自己的牧者羊的话，他会对那个陌生人，他是有警惕的，他会逃跑。这里提到哈，不认得他声音，他就要逃跑。嗯哼，那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一群仇视耶稣的那一群人，可能包括一群来凑热闹的众人，听不懂。那我想我们听得懂，所以这会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那我们服侍神的人就会成为，也是成为好像大牧人下面的一个牧者，好，所以我们讲说牧师牧者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牧羊啊，牧师哈，就是我们的大牧人是主耶稣。那基本上羊跟牧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大家可以表达你的意见，比如说你怎么体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跟我们的牧者有这样的关系。还是说我们缺乏哪一个？
是吗？
是，请讲。
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生活当生命当中，牧者对我就是方向性的吧，我觉得是方向性的。总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本来就有我自己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这些年呢，我就有一些不太信任我的方法了，我就是去寻求主。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在寻求主之前，我就喜欢先找个牧者沟通一下。我说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那牧者给我的这种指导的意见哈，都是圣经的原则，不是按照心里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牧者就是一个灯，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他一次一次的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包括吗？那些年两年的时间吧，他给我发了几十条的信息，在缅怀他的时候，我把这几十条信息重看了一遍。他核心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神，你要听神的话啊，你要去读圣经啊，你要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他就是把你带到他的面前啊。我想牧者，我和牧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
是的，是的呀呀，非常。
那我今天说实话，今天呢，我今天也在学习做牧者。当然我肯不配哈，但是当我遇到就是姊妹们啊，在我的经历当中，或者是我看到他偏离神的时候，我也在学这种方法，把他 叫到神面前，虽然我做的不好哈，但是现在我也开始这样做了。嗯，
是是，我们学习哈，我们学习啊、因为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就牧养我的小羊哈，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四周围他们的灵命比我们年轻，需要我们啊、呵护，需要我们喂养，需要我们帮助他的，我们也是这样被前面的牧者这样带过来的哈。呀，
是，
嗯，是的，是的，好，谢谢。
是牧牧，
哎，是，请讲，请讲。
嗯、哎，我现在这回有一点空，我就想讲，我就觉得牧者啊，他一定是听得我的声音。他一定是认得我，他听得我的声音。很多的时候就是我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哎，我跟我牧者讲的时候呢，他就把我心里面我讲不出来那个，他讲出来给我。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是我在照顾我爸爸的时候，你就跟我说，神会赐福你的，总会。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就是我跟你说，我说，哎呀，师母，像你这样的这个生命，我可能达不到，好难呐、啊。然后你真的话不多，然后这么多年了，这句话神一直一直在赐福我。他说你是可以的，神在我身上做的也在你身上做。我就觉得牧者吧，他就是他知道他羊，他的知道我的需要，并且他能够讲出来，把我引到是主的面前，让我在主的里面越来越得着他，越来越轻松。你想这三年我经历了，真的从到最后了，就是预备啊、去见主啦，反正什么都准备好了，医生也是这么说。那就突然就是经历到这样子的，现在我又再次走上职场，我就觉得神他真认得我。
嗯
啊，包括我身边的牧者，他会借着他们对我一些方向。有时候我心里很困惑的什么，特别是那一段时间，师母你会发一个信息，哎，让我那个就是不堪的心能够站起来。那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冯金姐，就是哎，他有时候给发个信息给你，他问你还好吗？就一句话，他就能把你真的就带到面前。这个牧者啊，他率领这个羊有时候找不到家，不认得回家，真只是像我。真的有时候牧者的一个声音，一个他对我的称呼或者是一个呼喊，我就顺着他，然后就到主的面前了。我就这一点。
是的，你看我们的大牧者哈，大牧者是这样子的在带领我们。是的，我们很需要。现在我的那个主题经节哈，这一章哈是用第九节哈。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等于说这个羊用得救来形容牧者的羊，等于说他们是常常有危险的哈，并且出入得草吃。一方面他们有了牧者，他们就避免他们就会被吃掉哈，有危险。然后一方面呢，他们自己也得到饱足，他们的需要没有缺乏，所以等于说第一个大段呢，让我们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本质，我们需要什么。一方面有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牧者的关系，什么叫做跟牧者的关系。很好，请大家继续。好，请大家继续。有没有哪一个方面觉得好像当我认了耶稣做我的牧者之后，我有哪一些需要更成长的，有没有？刚才小红讲到一件事情，说他本来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做法，那现在我们当我们是耶稣的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学习跟在后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学习啊，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认到说我就是那一只会走迷路的羊。我就是那一只，你看100只羊有一只就跑掉了，对不对？就危险，就没有回家了啊。那你看耶稣还知道有哪一只跑掉，他赶快把其他99只放了，他就出去了哈。耶稣这个比喻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只像一只那种不是很能跟的羊一样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师母，
是，请讲。
我常常那个感觉就是没有一个就是牧者没有被牧者牧养的感觉，就是对，没有一个关系的建立。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在就是可能跟牧者没有建立关系，所以所以我经常感觉我是一种走丢的状态。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以人的立场来当我们的牧者的这个先摆下来。那你跟大牧者，我们的为我们舍命的牧者，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你觉得说有一些缺乏或怎么样吗？
就可能有时候我是如果直接跟神祷告，神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指引，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也缺乏那种
你很需要有看得见的一个牧者，是吧？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要跟生活联系，那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事情。
是。当我刚进入中国的时候，30几年前，基本上我碰到的不管是教会也好，或一小群哈，就是有人传回给他们一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缺乏牧者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神容许我们有机会用广播进到这个中国。很多人就把这个广播当作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知道说什么叫做去教会，然后有牧师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得救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广播当作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他们的要吃的灵粮啊，他们也没有圣经啊，很多他们是没有圣经的啊，所以基本上呢，神很希望他的仆人可以成为中心的牧者，可以有牧场的牧者哈。等一下我可能会谈到，在以西结书提到有一种牧者是神非常经里面是对他们是有责备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看到那个时候没有一般的像我们这现在那么的体制啊，还有比较有什么按过目啦，或者是长老或这些人出来服侍哈，一个带领的人，他们就带领的人哈，领头羊哈。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看到圣灵对他们的带领非常非常清楚。等于说我也看到有点像新约教会那个时候，就神就自己在牧养他们。但是当然时间过了这么一大段，中国也进入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有教会、有牧者、有一些服侍的这些体制了哈。那如果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建议哈，张丽，我会建议你，好不好？亲近的大牧者，因为就像大卫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我就不缺乏。有时候哈，有时候神没有容许我们在人的身上得到安慰或得到保住的时候，他是在催促吸引我们直接的找他。
可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生活里面我经常会有一些就是遇到一些困难迷茫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像前面几位姐妹分享的，他们有牧者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感觉就是像之前我遇到一些问题，那去到 有姐妹带我去牧者那里，牧者就说，一句话就是解决了，就说那你最近是不是要参加聚会啊，你要读经啊，你最近跟神是不关系不好啊。
那就是好像在诊断一样了哈，好像那不是好像医生一样在诊断。所以你现在比较注重的哈，你现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注重的是，你觉得你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牧者使你有没有安全感也好，或者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我说自怜了哈，就好像自己对自己觉得好像有缺乏啊，就不像大卫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知缺乏啊，是这个重点呢就有点好像会有一点，我不说自怜哈，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是自己很无助哈，好像没有一个支撑这样哈。这个是重点，还是说你比较需要的是，当你有一个情况，你需要答案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给你答案。你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比较轻重于哪一个问题？你要问我的问题。
这两个都有，第一个我觉得孤单，然后需要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第二个是我有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是能够给我一些指引。
你是很愿意向人讨教的，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我很多的学习里面都是在和人和人的相处里面得到的。我在完全一个人闷头读经的话，我很难吸收到。
OK。好，我们从刚才看到这一段哈，如果我身为一个羊的一个本位的话，那基本上这个羊的一个表白，我是有牧者的羊的时候，等于说那个牧者会成为他的一切的安全感，一切被爱的归属感，就等牧者是他的整个全部就对了，因为羊本性是很脆弱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牧者的角色呢，我要这样说哈，不应该是在人的身上让我们来跟这个人建立这种关系。一个不是神的仆人，他要有牧者的心肠，但是会满足我们的真的是认识我这个单独的我这个特性，然后让我没有缺乏，让我不迷路，让我安全的是这一位耶稣自己，他在讲述他自己哈。那我跟你讲一下我的经历好不好？我曾经在我的，因为我爸爸哈，他是对我来讲，他是我的老师，啊，就是我很崇拜他，然后他什么我问他，他都会给我答案，然后他也会教我不懂的哈，感觉好像哇，他是那个百科全书一样哈。所以他无形中呢，我就跟他建立了一个非常依赖他的一个情况。可是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突然间去世。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呢，我的生活几乎就好像，我说我好像一匹那个野马哈，就是到处乱奔，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停下来这样。然后我整个就没有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也没有目标，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哈。那我自己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老师，因为我爸爸在我的生命17年里面呢，他扮演一个非常明显对我来讲，而且是我最需要的。我很喜欢有一个老师来指教我，来教我哈，而且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慕，说让我碰到一个老师，我很渴慕。因为那时候我跟主的关系，17岁的时候我爸爸去世完没过多久我才得救。以前是在教会的文化里面，在教会里面是就是说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可是不是真的跟耶稣有关系的基督徒哈，我没有还没有得救。但是当我爸爸去世后我就长话短，我不讲这个经历了，但我就马上就 得救了啊。得救之后我好渴慕，我就跟神要说给我一个老师，因为我现在我爸不在了，我需要一个老师，我要的就是一个老师。很奇怪哈，我那时候也不羡慕说以后长大啊要有什么样的爱人，什么都没有，我就要就是一个老师。结果我要多久呢？要到我三十，等一下哈，我孩子十八，要十七岁，然后大概经过了二十年，我去念了神学院，然后我都好期待碰到一个可以像我爸爸这样的老师，结果我都很失望，非常失望，一直到。但是我还是继续的跟神要，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碰到一个我心服口服而且让我有个安全感的老师。那时候我对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结果一直到二十年，对，整整二十年，已经念了神学院咯，已经也在服侍咯，可是那心里面的那种慌，那种迷茫，好像感觉在旷野里面一样。结果就在三之后碰到妈咪去台湾视察那个台湾的合场的时候，在一个，因为我先生他没有空，叫我带他陪他往南下去看一个教会的时候，就在这个当中有一点点的有一段时间的一种交谈，甚至是深入的谈，一下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老师哈，就是很一下子我就清楚了。所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我马上写一个卡给他说，你可以收我做你的学生吗？他那时候跟我说，我都不懂在讲什么，他说我又不是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哈。但是我知道我在找一个师父，因为我曾经有过，但是神让我二十年，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很快就给我的话，我们说他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乏，那我要的就是那个，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呢？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好，什么对我最好。因为如果我再来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话，我还是一样有偶像。所以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一来当我的爸爸 离开我之后，我里面那个父亲的位置，神要自己进来做我的父亲。第一个我需要，首先需要敞开让他做我的父亲，神是对我们是不勉强的哈。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我很渴慕很缺乏一个老师的时候，那为了不让我崇拜，他知道我需要的不是人，是他，但是我一个一个来，首先我认他为父，所以我对他这个父亲我的情感也是很浓的，因为我有过一个我很爱的爸爸。接下来我要老师，那他就让主耶稣的这个主跟门徒的关系就很深刻的在我这二十里面面一直在训练我。你知道耶稣跟我的关系，一开始我并没有进入到所谓的跟那牧者那么亲啊，不是，而是那个主仆，他是主我是仆啊，学习怎么样顺服，学习怎么样从以前就好像被宠了，现在要开始要跟着主人，在这里养了跟在他的后面啊。那所以我这个经历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到现在不管我在做培训或者我在有什么机会让我服侍别人的时候，我绝对非常在意我所带的人有没有到主耶稣的面前。我最怕把人带到我的身边来，所以有时候我会很刻意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曾经在，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就是我本身的特性就比较有那种领导型的哈，就是小时候就被选去当班长了，管人家了哈，那什么话都什么都敢做这样哈，就比较是那种特性哈。那无形中呢，就会给人家有一种要跟的那种哈，不是我故意这样，但是我不是那个。像耶稣一样那个主，我不是主，我只是一个有那种，那个时候还不叫恩赐，因为不是在服侍，有时候是一个领导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哈。我曾经好几次 发现不是刻意的哦，那个人就是要黏着我跟着我，以至于使我非常非常的不自由。而且我明明知道我不可能给人家什么，我知道，但是我也很不舍让看到对方好像迷茫或怎么样。但是后来神就训练我，不管多么的爱对方，我用灵里面的爱，神的爱，我都绝对不能把人带到我身边来，让我成为人家的安全感。我不想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经历，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不管跟谁，在我的教会的牧养里面，我绝对不会跟一个人很亲很亲，因为我很怕我的那个特性，不是我故意，可是我的特性很容易把人家就带到我身边来。从我高中初中就有了，高中就好像人家的头一样哈，然后呢就那就很容易就听我的话，然后就会凝聚在一起啊。我不是说你们都要学我这样子哈，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像妈咪的话，她很容易去爱别人，去接纳别人，她很容易去，但她心里面她本来就没有那种想要把人家带到那里去，她没有那种特性了，她其实是没有，我比较有，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有几次的经验，年轻人，有最近有一个那个以前我在教会服侍过的一个牧师的女儿，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叫我秀姐哈，他说秀姐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他们那种年纪哈，我大概二十几岁嘛哈，大姐姐这样，然后他们的话叫我秀姐哈，那他们大概就是那个十几岁老大不小，那个时候最需要有人给他们一些意见啊，或给他们爱他们，然后给他们方向的哈，那样的一些年轻人呢，常常会无意的就这样子就黏着我，以至于我非常在意，当我在做任何的服侍牧养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夺去神的荣耀，那是绝对不对的，而且我绝对不能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所以我很怕很在意人家说，哎呀，希望跟你一样。没有关系，跟我一样，是因为我跟主耶稣一样，我学耶稣，所以你们学我，这个是可以的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人有同样的一个经
历？了解，了解。
对，师母，我非常了解，因为你这样一讲，我就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就发现你真的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真的是，就是我们都愿意跟着你。
嗯，
然后就是那个吸引力是真的，然后我也看得到你跟妈咪的就是这种不同点。
嗯哼，
对，然后我不晓得是不是文化背景的关系，因为我发现不管是我觉得华人好像比较有那种就是要跟从的那种，就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牧者或者是某一个小组的那个组长或者谁谁谁，反正就是有一种
可能
有一种文化的那个，不管是在职场上面也好，还是非基督徒的文化也好，我觉得华人好像是有一种这种强烈的特性在里面，
跟随人是不是？
对，跟随人。然后还有一种、哦、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在那个读经那个 Elijah伊利亚是不是？然后他就有讲出来，因为后面在我忘了是旧约不新约后面有哪一本书，他有讲，他说其实伊利亚的性情跟我们是一样，
一样性情一样。
对
样，
那以前读这个的时候我不懂，后来在那个 Bible Study 这个就是特别细读一下这个 Elijah 的时候，然后作者就一开始就有说那个导师他就讲了，他就说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或者是他的就是他的譬如说某些就是他的 achievement 这些东西，
哼，
会把它放在那个，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 pedestal 上面，那个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把它抬高，
嗯，
因为它有这个、这个成就，或者是它做的一些事情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把它好像觉得说哇光环给他，然后就觉得他好像是超人，就觉得
他
是完美的
呀，看得见，所以
对，然后我们就会
嗯，
然后我们就会带一种很特殊的滤镜去看这个，就很多东西都看不到，就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好，
嗯，
然后这个人什么能力都怎么样，然后可是忘了说其实这个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
是的，
就算神要使用他，然后成就了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可是到头来，他的本质跟我们一样，还是一个普通人。
是的，是的，是的，在神的眼中没有谁比较特别。所以我常常强调说，果子跟果效是不同意思的。果效是做出来，人家觉得哦，很有效果，很有成就，或者做成什么哈。那事实上当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如果出于神，就一定会有成效，会有果效，是出于神的。那果子是什么？果子是这个人的本质，他的生命里面的本质。刚才如许讲到这个很对哈，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看得见的。还有呢，我们从人家做的那个果效来误以为就是他就是那个能，他的能力，把能力当作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效法，我们要跟着一些美加美的脚踪，没有错。啊、但是那个脚踪哈、啊、我们看耶稣在介绍他自己哈、啊、他其实不是一开始说哦我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子。是约翰把他指明出来，这是神的。一方面施洗的时候，神的儿子是被公布的。二来他是神的羔羊。然后每一次耶稣说我是光，我是活水，我是粮，他就介绍是我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啊，那人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会从哪里去认识他？有什么经历？你曾经做过什么？那你你的位置是什么？你的成就是什么？啊，这是人的，那也就是羊的特性了、啊。羊本身是很容易就跟了、啊，有时候跟错自己都不晓得。啊，是的，是的，在我跟如许的认识的关系当中，曾经有好几次是神感动我，主动的去靠近他。你如许，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但是不多，而且但是呢，却是当神感动我的时候，就是要我去服侍的时候，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如果他要我服侍的话，我会为了神的缘故去做，但是我会有一种对我自己的特性的介意，就是我不能进入，就说如果今天因为我是误导别人的话，那我会觉得我非常的亏欠神。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哈，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因为好不容易好久以前了，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她来的话不是直接来留学，是来依亲的。然后之后呢，就她姑姑就把她送到我们这边的那个圣经学校。那你知道我的护照就是中国，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从中国来的，哇，她真是我的宝贝，她就叫我叫做师母妈妈。好，那我也很乐的让她叫师母妈妈。那同样有台湾人，他就只唯独他一个中国孩子，所以我几乎把他当宝贝这样子在陪他，在关心他。结果他从这里毕业出去以后，他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不管他去哪里他都不适应。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关心我在那里，他们对我怎么样。我有一天我就跟神悔改了，我说神啊，我窃取了你的荣耀，好像他离不开我了，他一定要到我这边来，他才觉得他是在主的这个家里面。哇，那个时候我又一次，以前就已经好几次了，又一次，因为我本身是 曾经被猜偶像的人，我知道我不能让人家去建立偶像，所以那一次呢，我跟神悔改，所以我就按着神的进度，如果我去中国，我看他，但是我已经跟他的那个感情就不一样了，好，所以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那我回过来要跟张丽讲，你从这个羊跟牧者自己在告诉这个羊说我是这样的牧者的话，他对你对谁都不会偏待，他认识你。问题是可能你还要更被训练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如果以我的经历的话，我要告诉你说，可能神认为如果你有一个对你很有帮助的牧者，对你很细心的牧者，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更长不大。那有一天他或许会给，就像我碰到妈咪一样，他真的是我的老师啊。但是当我碰到妈咪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的偶像，我没有靠他，我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学习，但是呢那种关系呢就已经不是那种情的关系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情况跟张丽你有没有一样，但是我认为以这个牧者跟羊的关系，这里耶稣在我是这样的牧者，他在介绍我是这样的牧者的时候，他对你这只羊他也是很宝贝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容许你在这段时间里面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或者是很温馨，或者是很丰富，他在训练你怎么样直接的靠近你的大牧者，真正的牧者啊，这是我能表达的。
师母
是，
我还想分享一点哈，就是当我从你这里得到学习哈，得到牧养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带给其他的姊妹们。当带给其他的时候呢，有些姊妹就提醒我说，哎呀，小红啊，他说的是我们信的是主哈，不要对不要把师母当主了。那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没有我在师母得到的是学习，我在这里是一个拐杖，这是我在你身上的一个体会。就是最来你对我的这个带领，一开始我有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很脆弱，你都及时的给我回应。我现在跟你有默契，当我给你发了信息你没有回或者是怎么的，那我就讲主知道，我已经发给他了，你知道了，主也知道我的生命状况，你可以自己靠着
到了呀呀。
那我掉回头来去找主，我说主啊，我跟师母说了他可能很忙，那我还是要来找你，我找师母，师母也是让我找你，那我现在就找你，你就来帮我来解开现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就这样蹒跚的慢慢的爬啊走啊，现在慢慢就站立起来了。所以我想了，就是我这儿的学习，我觉得师母也是把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像一个训练场一样的训练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强壮，能够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依靠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
是的是的。所以我不会好像成为别人的这个急诊室一样哈，就是我学习啦，学习不要这样子哈。有时候我看到对方有一些发过来哈，那为什么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先发信息给我，你要什么，然后我还需要去寻求主说我要怎么回应，然后我要什么时候回应，其实我都要很谨慎的跟在我的牧者的后面。所以有时候啊，对方感觉很急，我会问他说你急不急，那当然有人都说很急啊。即使对方很急，我也要问我的神说我该那么急吗？有时候刚好就没有时间，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跟我说，哦，我已经得到什么答案了。所以我就知道神没有容许我要让别人依赖我，但是神是要我服侍的，这个不绝对不是问题。不管任何时候神如果要我服侍，我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托辞的。
师母
是
刚刚那个姐妹分享说她跟那个牧者的，就是说她当她需要 一些就是咨询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就是对话，不见得是答案啦，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找不到人，或者是这个关系不在，就是各式各样的原因，反正关系如果不是很深的话，是真的是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找不到人，然后当
好像好像不是家里面的人这样。
对对对，
是。
那但是这几年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几年我感觉我在这方面有被神做调整，然后有改变、有更新。那一开始呢，我还是有那种本能，就是遇到事情我也是喜欢去跟人家谈的，因为以前有很多朋友。那但是我的朋友虽然说不多，但是都是那种十几二十年，都是那种很老的朋友，但是因为后来又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反正我后来也就是大家都等于那个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英文叫 grow apart， 然后再加上信仰又不同，所以就越走越就走不到一块了。然后有大部分有的是回去的上班，只有我一个人还待在家里，所以就很多那种生活的步调啊，然后什么都不一样。那你也发现，我后来也发现能聊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少，而且你如果是真的想要寻求组里面的一些对话或意见或是干嘛或咨询的话，你找非不信主的或是那真的是也没效果，反而会把自己搅得更乱。
嗯哼，
那一开始也是不是，也就是说也是有这种本能，但是后来我慢慢的现在我就学会说，我先去跟神说，
嗯哼，
就是遇到事情或者是需要有需要指引，我先求神的智慧跟指引，然后我就把它交给神，然后神有的时候会譬如说有你啊，或者是谁谁谁教会，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突然诶就会给我有一个机会让我那个，就是我没有去刻意寻找，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没有人，然后这件事情就好像就不了了之了，或者是神会给我一些圣经的话语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让我心里有平安，或者是等到以后突然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是顺序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那个叫做 wise counsel， 就是 Christian 的这种。
当然 yeah， 因为
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不太确定、yeah， 或是刚好我们也需要属灵的长辈给我们一些他们过来人的经验，或者是他们看的东西跟我们看的不一样，然后给我们一些引导这样。那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学习到就是说在我们去找这些属灵的长辈之前，或者去找牧师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些事情先求耶稣，先求我们的大牧者，就像你刚刚讲，先寻求他的指引，然后之后有到底是怎么样的带领，那就是神在带领。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觉得
了解了解，我很了解哈。那这个有两面哈，一面是就比如像刚才张丽提到这个情况，有他的问题，有他的需要。那另外一面的话，等于说我现在听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帮助他？哈，如果我跟他同一个教会，我可能不是只有像这样跟他讲一讲，我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特别关注到说他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可能帮他引进，或许我会这样做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在这个大牧者的时间下面，不是说他这样子不应该寻求人，不是这个意思啊。问题是我认为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有他的时候，我们是绝对的安全的。我不担心他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还是需要肢体的扶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肢体爱神然后爱人。好，所以 对我来讲，我的那个学习哈，就是我的那个真理，然后呢，要有恩慈，这两个的平衡是我一直很悉心在学习的，因为我会注重真理。比如说，我就跟你讲说，哦，这个道理，就像刚才提到那个牧者跟他讲，哦，你就是有什么这样的哈，诊断性的这样哈，有可能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也要成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以我的例子的话，我会建议说，张丽，你继续的求，跟神要一个牧者，跟神要一个可以让你觉得说饱足的。但是还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意思是什么？我把它讲白一点，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有你我就够了。这个是我一直当我在寻求老师的时候，后来神没有给我，然后每一次以为说那个老师就是我要去，因为我很希望学习一些什么哈，甚至像师父一样哈，我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不是说那个学问呢、啊，而是说跟一个 person 一个人去学习。但是神没有给我的时候，一个一个失望，一个一个就后来就好像就没期待。可是我继续的跟神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就碰到了。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而且神知道，就像刚才谈到以利亚，神把以利亚给以利沙。其实那个当中的关系也是很怎么讲，很错综复杂的哈。他们两个特性完全不一样。以利亚是非常孤僻的一个特性。然后他的那个里面的一些想法非常非常的怎么讲的偏执啊，所以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但是也因为这样，他有一种热情，但是那个热情是为神的热情，有他的长也有他的短。但是碰到这个以利沙呢，却也是一样抓着以利亚，就只要跟他学啊，他叫他父亲啊，叫他父亲。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个师父啊，跟门徒啦关系，其实就是像父子的关系哈。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一日为师，怎么样为父？
终身，
终身为父。是的，是的。其实老师跟父亲有一个很相通的地方哈。所以我会说，张丽，你继续求，你继续渴慕，你要牧者那是没有错的。然后我不是说这个牧者没有他的。等于说他也有他的不够的地方或不成熟的地方，也有他的特性。我有我的特，我有不够的地方啊。我也常常就是我可以讲一些符合真理，讲一些智慧性的话。我可因为这个是神给的恩赐嘛啊。但是问题是，如果对方还不能接受，听到的时候还不是接受的时候，他还很生涩的时候，那些话讲出去，事实上有时候会变成伤害。或者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到后来变成我自己的哈，会变成说我看到问题，可是我不一定要讲，一直到神要我讲，呀，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些帮助，张丽。
师母，你说的我听得明白，
那就好，那好，你就继续啊，继续求，而且你有主耶稣是你的大牧者，你就抓着他。好，你继续求呀。我觉得我的例子呢，事实上我认为神会给你呀。我们是需要的，需要有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不一定是哪一个人或哪一种位置的人，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属灵里面啊一个肢体的这种支撑，或者是一个不是说依靠了哈，就好像彼此。要做肢体的关系了，肢体的关系好，说你不会是孤单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神在做一些安排跟调整呀。嗯哼，
师母，师母，我讲两句啊，我就想到这个张丽姐妹，她这个情况好像我也曾经是有，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属灵的那种伴侣没有，就觉得自己的信仰和自己要做的。好像自己很孤单，像你说的是，就说是，哎呀，我们这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为主， 但是好像他又离我们有一点远啊、哦，有点好像有点摸不着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同路人，我们有属灵的那个伴侣，就是在信仰上契合的，他一句鼓励的话，我们就好像就哎呀，就马上就改变了，一个心意改变了。
是的，
所以张灵姐妹，我倒是建议你就是祷告，就说你有属灵的伴侣和你。这个互相鼓励，互相支这个肢体互相支撑帮助，我觉得可能会有帮助。我们也不要依赖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人，但是就是在那个我们忧伤的灵、痛悔的心，这个神一定不轻看。就是说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也知道，也得到我们肢体上其他的属灵的人的帮助。他们一句鼓励的话，或者他们一个小小的见证，就说：“哎，那个这他的生活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啊。”
嗯哼，嗯哼，嗯哼，我们都有需要了，我们都有需要啊。然后有一个所谓的依靠或者支撑，但是那个的话，我们是不缺乏的，我们有主。但是问题是在这一段当中，是的，是的，一方面我们有需要，一方面呢，我们就等神的时间，继续的跟他。求是的呀，一个属灵的陪伴啊，属灵的同路人，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有肢体的关系。嗯哼，
师母
是
师母啊，我也想分享一下，就刚才听到这个张丽姊妹的这个分享。
是的，请
讲。我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嗯哼，
我想就可能就是类似张丽姊妹那种状态，很孤独。然后呢，以前的所谓的有人可以就是那个沟通啊，那个就是彻底就没了。
嗯，
所以就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孤单，特别无助。
嗯，
然后因为以前呢就适应了有人的时候，哎，你见我什么事儿就找，有什么事儿就找。
嗯，
但是后来你这个拐杖就没有了。
嗯嗯，
拐杖没有了之后呢，然后内心很痛苦。后来我感谢神呢，我非常非常感恩神给我那段就是那个非常肉身这个精神上痛苦的经历，因为我就是从那几年的时间，我就逐渐的，我说人靠不住啊，就得靠我们这个神的，所以我就是向上看，向耶稣看，去追随我们的主，就更多的去心里去渴慕他，认识他。然后真是逐渐逐渐神就把我这个心就给完完全全给掳过去了。所以在那之后呢，就是一个人相处是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单。然后有遇到什么问题呢，就和以前截然不同了。以前遇到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找人儿，哎，想找人去聊，去找那个这个方案。但是到后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就找神，我多少次遇到梦，我就想，我说主耶稣，如果你就站在我的身边，你会怎么做？所以我会经常就是问到主。所以你看，就是整个这个生命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是靠人，现在完完全全是靠神，而且也是很奇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哎，刚才陆弟兄讲的，就是参加一个小组啊。有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哎呀，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说就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因为我以前呢，我不愿意分享，就是不说话啊。然后几个月之前呢，像我参加我们这个周五这个查经 Bible Study 啊，然后也是那天就是圣灵让我感动，那天我就终于我就勇敢的。我就把我的难处，我就在我这小组讨论，我就说出来了。
嗯，
哎呦，说完之后，这地下弟兄姊妹，你一句他一句的，哎呦，咋那天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小组真是是我一个属灵的一个小家，就是感觉，哎呀，我说主，我感谢你，我说真是我在弟兄姊妹咱我信任他们。啊，我就把我的心敞开了，然后弟兄姊妹就哎呀，带着主的爱心的帮助，一下子就把我拽起来了。
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勇敢的，就是把我自己推出去。嗯，我也要对弟兄姊妹有一个就是信任，就是不再说是惧怕，不再是锁住我自己的心。嗯，
是，
嗯。 然后当遇到，然后这个有这个身边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感觉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不是靠，我完完全全我不会是靠着人，我遇到问题我还会去找我的主，
你不会
这个属
不会慌的哈，
不会的，哎呀，不一点，现在一点一点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沉稳，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去问主，而且说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属灵肢体之间的关系，现在对我来讲是那种锦上添花，因为我先有了主，我内心有这种大牧者在我的心里边，他是我的主人，这个弟兄姊妹是肢体，他不是头，对，只有耶稣是我的头，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就是这个锦上添花，哎，你一跌倒那些软弱一下，哎，然后对方就把扶起来了，然后当你分享你的得胜的时候啊，可能某个弟兄姊妹在跟他听，哎，就无意当中默默的又把对方给扶持起来了。像有一天我分享，我带领查经，我分享之后，然后那个，哎呀，我就是分享之后，我就和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我的亲姐姐，我很感恩，就是我们都是同一年同一个月信主，然后这么十多年，就是互相鼓励，就是常常分享啊，祷告啊。然后那天我分享之后，哎呀，我就感觉我说这次分享，我说感觉分享那，哎，我在心里不是很满意哈。然后我这个姐姐一句话就给我拽起来，她说：“小妹儿，你分享的太好了。”你看我都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听着我都心里边特别有感动，一下子感觉特别特别有力量。哎呀，我说是吗，姐姐？我说感谢主。你看是那种锦上添花相扶持。嗯，我说我希望这个，
我想应该是雪中送炭的，不是锦上。
啊，可以，会的，
啊，
也会呀，啊，师母会的。有的时候是雪中送炭，有的时候是锦上添花，都会有的。是的，是的，谢谢师母，哎，希望那个张丽姊妹，也尽快就是，感谢
姐妹，我们都同样这样的机会，
是的，是的，
嗯哼，好，我们有没有继续要分享？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
好的，请讲。
我觉得这个牧者有一个除了引导除了保护，然后我觉得也有权柄，就神给的权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牧者嘴里讲出来的话就有能力，然后一下子就可以比如说帮到我，然后或者是给我感动，就是从神来的。对，我觉得有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大概是在那个信主可能十年的时候，大概十年的时间我都没有牧者，我也没有什么属灵同伴。我想来想去，可能是身体不好，或者一直在生孩子，然后以前一直在工作。所以我没有参加教会的小组，星期天去聚会，就是打个招呼，很多人也不认识，聚会完了就走了，就是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但是这个不代表我的生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跟神有很多的祷告，很亲近，我可以无话不说，然后所以让我有一种感觉，我看到身边人有的在寻求啊，应该是这么说，有的身边人有的有那个属灵的。或者母亲啊什么，就姐妹哈，他们有属灵的母亲。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会觉得我不需要，因为有主就够了。就是我很多实际的问题，很多很迷茫的，就是别身边人这声音那声音的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就是寻求主，然后从主这里得到引导，就是所以我没有觉得有缺失，就没有觉得有缺少什么。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一信主的时候，妈咪和你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了。你每次来，基本上我们的都会见面，我会去看你们啊，很少听课程，就是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中。那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说就等我们准备好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牧者。 就这个准备，你的原话不记得，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有谦卑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神会对我们预备一个牧者。那我想想是这样子的，就是那前些年刚信那些年的时候，你也跟我谈话，那我听不进去啊，我没有觉得要听你的话，可是现在你跟我讲我就能听了，就是愿意去做了，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那些年其实我也没有预备好，我只能跟我讲我能听神的，连丈夫的话也不想听，就是只能听神了。那时候还是不够谦卑的，不够
顺服，时间不到，是的，
对对，这是一个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即使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预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缺乏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就可以这样说。然后包括，所以这也影响了我在今天在服侍的时候，我在陪伴别人的时候，再紧急的情况再难，就是我不会什么都说，就像你刚刚说那一句，你说你看到他的问题了，但你不会都讲，什么时候讲，就是神让你什么时候讲，你就什么时候讲。我就很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都看到了，但是呢，这次你没有感动要跟他说这些问题，因为我就相信圣灵有圣灵他会做工，他有他的时间。所以一个人在愿意伏在神的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去操心。去为他担他的担子啊，就是我服侍的这个对象哈，比如我不是去担他的担子，我也不是去操心他，然后我又特别在，因为我这个经历就是我知道圣灵给我什么都可以教我，就是以前真的是我圣经不懂，然后我很多问题不明白，我就一个人嘛，然后我就问神，我就觉得那些问题神都告诉我，都用我能理解的方式对我回跟我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也会很认同你在带我的时候的那种理念，这种方式，就是你不会就是手好像什么都要手把手的教，什么都得说的那么细，然后就像你说的，你有的时候你还放手，就是不回信息也好，或者是你晚点回也好，有的时候我就记得前几年我急得焦虑的不得了，好像是我要去分享，对，我要分享。然后呢，我前几年没有现在这么熟圣经，当然比现在肯定没有那么熟了。不是说我现在就很熟，那时候我就会很焦虑啊，我就很焦虑，我就赶紧给你发信息，然后你就没有回我。然后呢，我就想到，我就想到那个，因为那个司马的那个消息是，如果你看到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嘛，就是它不像微信发了消息对方看没看见我也不知道，但是司马的消息是发了以后你看到的话，你阅读了这条消息我是知道的，那我知道你看了消息没回我，那我知道好吧，那我就继续祷告。所以类似这样子，我就觉得你很放手，所以我也很认同你的理念，就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当妈的那种，哎呀，啥都得回孩子说，啥都得给孩子说的那么细，啥都得教，就是，我就很认同你的理念，因为我们有大牧者，真的是不缺。就是我自己有很多事情，而且很多有一些很小的事情，我都问神的时候，神就是马上的回答我。我有的时候。管孩子，我特别是在管孩子的事情上，有的时候是很细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当下我要不要管他，我怎么管他，我怎么去帮助他，我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历很多，然后神就真的是当下帮助我，所以他从来没有让我的脸蒙羞，没有让我羞愧，因为我一寻找他就必寻见，就真的是我的经历，是我就分享这些。
好的，非常好，谢谢。刚才那个瑜伽谈到说牧者有牧者神对他的一个给他的权柄跟他的责任、哦、那是对的哈。那牧者也在成长，就身为牧者的神的仆人他也要被造就，也在成长。
师母，我分享两句。
好的，请讲请讲。
我看那个第十章这个一到五节哈。
嗯哼。
那个我看到的哈，就是有家 啊，当我们有牧者的时候呢，当我们被耶稣拣选了以后呢，我们啊有家了，体魂灵都有家了，这个呢对我是感受特别深啊，因为当自己的父母啊去世以后呢，你那种就没有家的感觉了。嗯，这个只有经历了才能知道。嗯，但是呢信主以后就啊，这一章他就说啊有羊圈嘛。可以说啊，我看到了，就是说我也经历到了，就是有体魂灵都有家了。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以前没有看出来，今天我也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觉得耶稣不知道我的名字啊，但是他知道我，但是我这点上没有想到，但是这个第三节他说按那个他按着名，哦，我今天突然被开启，神连我的名字都知道。
嗯，
这是何等欢欣鼓舞的事情啊！
啊，
所以说，第三个呢，哈，那就是，那你有牧者的羊的话，那你肯定有牧者引领你啊。这个前五节都说得很清楚哈。还有呢，他刚才大家分享，还有师母您分享的，也是他在前头走啊。耶稣永远都在前头走啊。说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没跟着耶稣啊，或者你没看到，或者是你偏到啊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说那个这个是很清晰的，我们是要跟着耶稣走的。
嗯哼，
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是能够应该是如果你在这个牧者的范围之内的话，你应该听见牧人的声音，你也认得这个牧者啊，也认得这个牧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哎呀，真的所有的都在这个大牧者的他的主权之内，他的啊保护，他的啊，它就是门嘛，这个门呢，就是一个是借着耶稣啊得救恩，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保护啊，耶稣的保护。刚才大家讨论的非常非常好，这个是中国人啊。刚才有个姐妹说中国人好像是这样，是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有这样的习性啊，这是我们的文化的底蕴造成的。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的血液里就带这种，是吧，这个你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呢，它就要核心呢，它就要有一个有一个集权，然后呢必须有核心，你包括现在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它必须有核心，如果没有核心的话，中国人是慌的啊，是很恐慌的。所以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啊，所以说中国的牧师啊，其实有一个危险，他很容易啊走向神坛啊。当然我不是说再去论断评价哈，因为这种因为会众他需要一个权威，他需要一个领袖啊。而牧者有的牧者啊，我也经历了有一些看到一些牧者，他也去强调一些权柄。一些权威啊，但是我刚才听那个姐妹啊说这个啊就是很孤独啊或者等等哈，这真的是我们必走的一条路啊，都必经历的啊，
是
啊，必来经历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刚才师母啊还有大家讨论非常好，那我想呢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啊，真的是需要牧者呀，或者是啊同伴呢，啊，甚至是师母啊，来帮助我们。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呢，往往了哈，可能师母他没有及时的啊，就是没有说按我们所期望啊能够啊解决我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同伴，甚至这个牧师，因为牧师也是有限的，他 他也不一定就回答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真的感恩啊，这个时候啊就感恩，因为什么？因为神不让你从人那里找答案。
嗯
啊，那你就是忍耐的心，等候的心，等着啊，看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就等着啊，就等着神来解决你的问题。刚才有个姐妹她说的非常好，其实最终神啊在训练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焦虑太好了，我们有这样的啊孤单太好了，这都是训练，这都是功课，这都是神在拆毁我们心中对人的这种一种依赖啊，
有可能是的，嗯哼，
就是到神那儿啊。我记得有以前很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讲，有一个老姐妹，她买床单她就要祷告啊，所以说当时不理解，现在真的也是啊，我现在可能买任何东西，当我选择障碍的时候，我神很清晰。那么我现在到了美国，那么我到底去哪个教会啊？因为美国遍地都是教会，那我就祷告，神非常清晰的告诉我去哪里。就当慢慢慢慢慢慢和这个牧者的关系近了，你就会很快的、很迅速的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他会告诉我们。
嗯哼。
如果他暂时没告诉，那就是美意，那就让我们学忍耐的。
等候。
忍耐，因为我这个人是急性子，所以说那我现在就忍耐吧。
嗯哼。
等候。
嗯哼。
好，师母，我就分享。
好的。